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一思。现在是开课之前的试麦，请大家反馈一下麦音质量，一到九，九表示很清楚，一表示很差，请大家反馈一下。那个麦音都没有问题哈，我们可以开始今天的课程。然后那个 QQ 上同学都能看见屏幕中间的 PPT 吗？能的话请打个一哈，能的话请打个一。QQ 上面的同学都能看见屏幕中间的 PPT 吗？能的话请打个一哈。OK， 行，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其实这个，我们说句实话啊，就在我们这段时间啊，跟大家在做很多交流的时候，包括我发现有一些我们原来的老学员，都身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他们自己知道自己身上所出现的一些状况，就感觉到自己这样做不对，或者感觉到自己这个状态不对。但是最核心的点是在于什么呢？很多同学想改，但是要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要么是改不了啊。这个问题带给我们同学们呢，就很大的困扰。最近有那么三个还是四个同学跟我在沟通的时候哈，虽然他们年龄不同，然后这个性别还不同哈，职业范围包括都不同，那么但是他们统一表现出来的同样的一个状态啊，就是什么呢？他们会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些地方叫很难改，叫恶极难改。这个地方呢，我跟他们每一个人在做解释在说明的时候，其实都在说一个最具体的问题，就是我们身上所存在的一些毛病，所存在的一些弱点，所存在的一些坏习惯，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呢，它并不是说今天我做错了，明天我做错了，它有很多时候是你注定了会取得这样的注定了你会这样的结果。像中间有一个同学对吧，两次女朋友劈腿啊，就两次女朋友离开他，然后呢我当时对他的总结就是女朋友搞不定，身边的兄弟朋友搞不定，家里面的亲人不接纳。这个过程他说他也很痛苦，他也想改，但是问题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不知道为什么会改。其实在这里面我想说，很多时候你的一些状况哈，背景好吵，我看一看有没有人开了麦，木有啊。背景音很吵吗？回复一下，一是二不是，背景音很吵吗？不是啊，那我们不理他哈。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说了，其实有很多时候我想说的一个点是什么，很多事情我们看上去偶然，但是每一个偶然事情的背后啊，它都有必然的因素，每一个偶然的背后都有必然的因素。比如说有一个同学，他说他交朋友总是遇到这个遇人不淑的哈，刚才那个是跟女朋友两次都闹成什么，你也有一个是就交朋友老是遇到遇人不淑，都是遇到一些王八蛋对吧。那么在这里我想说，其实有很多时候这种朋友圈，他说我也不会这样去选，而且我认识他的时候我怎么知道这些人会是在关键时候会怎么样呢？这是人心隔肚皮不知道的。我说 no， 不是这样的。因为有很多时候你们去选择一个人，你们去做一件事情，你们都会按照自己固定的思维，固定的套路。像这个朋友我说，其实你想想你呢怎么样，要能力没能力，要水平没水平，你要说话不能说话，要长相没有长相，该玩你又不会玩。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自己所关注的东西呢又不在这种比如说像有些人工作啊创业啊像这些方面，你只关注着这个耍享乐，所以你身边结交的这帮人必定是通过这种享乐，通过这些渠道来的。也就说明这一群人他本身在心理的性格上面跟你一样，本身就不是太有上进的人。而在这种情况下所认识的人，随着他们的这种环境影响和性格的变化，他们更加的怎么样，我们叫暴烈，更加的自私，更加的狭隘。 那么，当你们出现中间一些利益和矛盾的时候，他们把你给卖了，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叫偶然之后之中的必然。你想想，我就问他，如果你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名牌大学毕业，对吧？然后你正儿八经的去上了这个世界500强的公司，你现在每心里面满怀心思所考虑的都是怎么样能够在公司出人头地。怎么样都能升职，怎么样去把手上事情做好，每天都是出差，解决工作，解决这个供应链的问题，解决财务的问题，解决生产的问题，解决销量的问题，解决指标的问题，解决服务的问题，忙都忙不过来。然后呢，在大学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呢也是属于这个很要强的，可能她现在当医生，可能她现在当律师，可能她现在，反正两个人就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两个人特别珍惜在一起的时间，不停的去安排两个人一起可以见面旅游的机会。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还会接触到这些不三不四的人吗？他说，那应该不会。我说，其实你们就看到了，任何事情偶然的背后都有必然，哈。所以在这里面，我想跟很多同学说，在生活中你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事情。看上去不经意，看上去没有什么了不起，看上去就是那么你随意的这种行为，但是都跟你的行为、习惯、性格、成长过程的背景经历所养成的这一系列的你自己身上独特的，我们叫气场、气味相关，那么最后就会造成你现在的这种局面。所以我们说，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我们都能够去学会改变和提高。如果你没有找到这个点，啊，就你像这个同学，他还会混在这个不三不四的人群里面；像那个同学，他还会这个女朋友怎么样，不断的离开他啊。因为那个同学，他对女朋友的态度，他对朋友的态度，对亲人的态度都是那样的，那人家当然会离开你。所以在这里面，我想说。你们并不是说身上没有问题，也并不是说你们倒霉，而是说你们自己没有充分足够的去做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去改变这些局面。我们的课程就是希望通过能够让大家去理解，能够让大家去明白我们在生活中遇到了这些事情，我们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该如何去解。我们的立体思维法是教会你如何去思考一些事情，去解决这件事情，不是简简单单像有一些人去解决这些问题就情绪化，或者就是这些东西，觉得自己运气不好，就觉得自己倒霉，没有用。当你真正去面对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去解决它。然后我们的结构化社交是告诉你怎么样去跟人相处，怎么样去调节人际关系，如何提高你的情商，如何提升你的沟通力水平。这些东西才是你跟人在交往过程中的核心和本质，不是就是简简单单去排斥这个人合适，那个人不合适，这个人靠谱，那个人不靠谱。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靠谱跟合适啊？更多的是我们说的朋友、亲人和爱人，我们的生活都需要你去经营，而这个经营就是我们要去提高和改变自己的地方。所以欢迎大家去报名我们的课程，报名热线。好吧，时间关系啊，我们不废话了，开始今天的这个课程。今天要讲的哈，你说话为什么没有底气？然后我现在说话有点没底气，大家能等我1分钟吗？因为我刚才一直在讲，我发现我这个水杯里没水了哈，我想喝口水，我一直没底气哈，我等我1分钟，我倒杯水，喝口水哈。好了啊，认认嗓啊。好，我们现在开始关于我们的课程。你说话为什么没底气？哈，这是最近我们有一些同学这个很关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再说。其实，在说话没底气这件事情上面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你们觉得说话没底气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啊，你们觉得说话没底气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啊，不自信。啊， 其实有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认识呢，并不是不正确，但是呢，会出现一个状况，不全面啊，不全面，所以就会造成我们在这种对问题的处理能力上面就会有偏差。当然，这个问题呢，很多同学之所以这样去提问啊，是因为这个问题确实很像什么鱼刺一样，无梗在喉。有的很多同学说话没有底气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真的像嗓子里面卡了东西一样，是不是这样子？就真的感觉像卡了东西一样，自己这个心里面，不管你是害怕也好，担心也好，小鹿乱撞也好，很难受也好，憋住，甚至有同学憋住气啊，反正就是感觉嗓子眼这里啊卡住了啊，那个感受很难受。那么我们来看。首先，第一个啊，说话没底气，我们有哪些行为啊？我们来看看我们有哪些行为啊。第一个啊，最重要，第一个注意配图啊，这个图我配得很得意哈。面对任何人说话唯唯诺诺啊，面对任何人说话唯唯诺诺，这个很多同学有没有啊？我们这里面有很多同学有这种性格上面的这种。比较这个弱的同学哈，有没有这种情况？哎，对任何人说话，记住了，我这里说的是任何人，还不是说那个只是比你强的这个人哈，对任何人都会怎么样？唯唯诺诺。那么这种情况哈，往往是由于自己怎么样啊？往往有很多同学是性格懦弱、内向，是吧？这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一个行为，第二个啊，我们所看到的，面对自气场比自己强的啊，当然是对任何人，我们都是这样的。第二种是面对气场比自己强的人啊，领导、老师，对吧？甚至身边的一些很霸道的同学、朋友，对吧？就感觉到自己怎么样，说不出话来。不知道怎么说，对吧？你其实我们想说，有的时候啊，有没有这种经历啊？你面对气场比你强的人，其实有些同学是，我准备了我要讲的，甚至我想好了我要讲的，吧唧给人家硬生生的给你噎回去，有没有？硬生生的就像怎么样？就是那个。一口痰一样的，让你给很恶心的把它给你摁回去了，给你噎出去了，对吧？难受吧？哎，我相信很多同学很难受啊。但是关键是啊，有些同学说不吐不快，这个时候没有不吐不快，你经常感觉得到的感觉是什么呢？是郁闷，是郁闷。你不是不吐过不快，你是郁闷的问题，对吧？因为在这个时候你自己。所表达的东西，其实你是想说出来，但是问题是，当着这些比较强的人的面啊，你没办法说，你不敢说，你硬生生被噎回来了，对吧？我举个最简单例子，有同学觉得自己很辛苦，拿的工资待遇很少，想去跟老板提加薪，跑进去，老板有事儿吗？一句话，哎，那个眼睛2道目光直刺你，然后你会怎么说？老板，那个这样子，我那个有个文件让你签，对吧？自己工作了好久，想请个假，哎，跟老板一说啊，老板说一年365天，去掉国庆什么中秋，去掉多少天，然后去掉中午吃饭多少天，然后去掉这个多少天，然后去掉那个多少天，最后就剩一天，你他妈还要给我请这一天假，对吧？哈哈，看过这个段子吧？很难受，对吧？这是我们说的啊，我们没有底气的行为之二啊，没有底气的行为之二里面呢，我在这里面啊，注意了，我在讲这个之前哈，我先跟大家去埋一个伏笔，大家看一看中间的图，都看得到吧？啊，都能看到图不？你们看见了什么图？都能看见哈。你们盯着这个图看，你们告诉我你们现在的感受，有没有觉得这个 就刚才说这个说话没底气那一类同学，有没有感觉这个指头指着你的时候，你现在哪怕就是一张图片，你心里都会感觉有点压抑，有点想退，有些心里面的一些不愉悦的情绪出来了，有没有？有没有？哎，其实在这个点们啊，我是给你们做一个心理测试，有这些感觉的同学，就是像我前面说的。你们在这种心里面说话没底气的这种心理状态呀、啊，都被这一指给指出来了啊！这一指绝对就你们看，就一张图片就能够让你们的心态暴露无遗哈、啊。就是我通过这个东西来告诉你们去区分自己身上有没有这个问题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心理测试啊！你们看到了啊，只用一张图片就让你们去分辨自己的状态。当然有一些同学没有的哈，比如说像我就肯定没有的啊，所以在这里面你们可以看到自己是不是有这些问题啊，这是我找了一个很经典的图片让大家看到，你们越盯着看啊，就越，你们注意了啊，建议课后别看啊，你们越看你们会越难受的，你只要盯着那个手指头尖，你们盯着超过5分钟，我估计今天晚上你连觉都睡不了了啊，这个程度大家可以去判断自己程度的到底有多大哈。就自己这方面到底有多弱？好了，不给你们放这个图了。我估计有些小心脏已经快崩溃了哈，然后还有呢，跟朋友相处啊，再是跟强者相处，明明自己没错，被人奚落，憋一肚子话说不出来，有没有啊？跟朋友相处，自己没错。啊，上一期我讲过了一期这个委屈，这个冤枉啊，自己明明没错啊，就硬生生的就是憋着肚子说不出来，甚至有的同学还有这种，对吧？吵架的时候绝对吵不过人家，两行眼泪不争气的往下流，对吧？但是回到家里面，我操，那个能骂出来的话能骂一天，有木有？啊，是不是有？啊，典型的啊。底气不够，说话底气不够啊！这个被人质疑、被人委屈啊，你就感觉自己多不争气啊，两行眼泪水在眼圈里打转，就是没有办法反击哈，对吧？啊，这我们说的哈，没底气的行为。然后呢，哎，这个呢就更有了哈，什么呢？面对喜欢的人，就是开不了口。有没有，对吧？那个面红耳赤呀，那个小鹿乱撞啊，对吧？那个自己内心的纠结啊，想表白，去之前可以背1000次话，见面之后屁都放不出一个，有没有啊？在朋友面前可以说的眉飞色舞，一见到对方哑火了，有没有，对吧？平常虐单身狗哈，这时候这个单身狗也有最痛苦的，而且是什么？单身狗这种经历特别多，对吧？啊，有人说女性恐惧症，开什么玩笑？什么叫女性恐惧症？女孩子也有，我说的这不分男女，女孩子比这个是比你们更害羞有一些啊，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一样也是属于什么？说话没有底气啊。然后我们再来看，还有什么？公共场合。轮到你说话，你就怎么样？心慌，有没有？公众场合轮到你说话，你就心慌，是不是？就是说不出来，有没有？公众场合轮到你们说话的时候，就是说不出来，心慌啊，对吧？紧张啊，就我说的胃痉挛啊，小腿肚子抽筋啊，对吧？冒冷汗啊。然后坐在一群人里面尴尬呀，接话不知道从哪里接呀，说话不知道从哪里说呀，对吧？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了，其实你所产生这些状况都是以什么那种，就我说了，如你嗓子里面都哽的东西，就是吐不出来那种憋气那种难受的状况啊。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刚才有同学说应变机制的一个问题，对吧？遇到事情啊，遇到事情，越遇到事情，越遇到问题，你就总是着急，但是越着急，怎么样？你越说不清楚，有没有？ 越着急，越说不清楚，有没有？心里急得不得了，但是怎么样？说不出话来，是吧？心里急得不得了，但是说不出话来，怎么办？啊，这是我们说看到这些行为哈，如果有同学哈，以上行为都重者，基本上你告诉我。啊，这里面肯定有都中了的人，你们先举个手，有没有？啊，有没有？肯定都有都中了的人，就我说的这六条都中了的有没有？一定是有哈，都中了的这些同学，我告诉你，在生活里面你是基本上属于那种我们说特别严重的交流障碍，特别严重。你想，朋友说不出话，遇到事情说不出话，说不清楚，喜欢的人说不了。强势的人说不了，上台说话也说不了，对吧？然后怎么样？跟这个在很多人面前表现的就唯唯诺诺，这种人基本上在生活里面是完全处于这种沟通的障碍，这种就很严重了哈，这种就很严重了哈。所以有这类型的问题的同学，赶紧去报名我的这个结构化社交啊，23575215354和8001316299。那么这是我们说行为。就像我前面问的，你们觉得是什么原因呢？哎，其实原因大家都说得出来。第一个，自卑，对吧？自卑，内心里面想到的什么？我不懂，我不知道，我长得丑，对吧？我学习成绩不好，对吧？我家里没钱，等等等等，你会给自己10000个理由，对吧？脸上有痘了，腿长得短了，我脸大了，对吧？我胖了，我眼睛小了，对吧？我个子不高了，我家里没钱了，对吧？或者甚至还有说我家里太有钱了的，也会自卑。有同学说会吗？哎，我告诉你，我们接了好多这样的学员了，你别觉得不会啊。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自卑是形成这种交流障碍的第一特性。自卑是来源于对于自我认识上面的一种缺失，他只会看到自己身上不好的地方，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成因啊。第二个，没自信。有同学是不是很奇怪啊？哎，意思老师，这个自卑跟没自信它不是一回事吗？你们告诉我是不是一回事啊？自卑跟没自信是不是一回事？一是二不是啊？看看你们的理解哈。自卑跟不自信啊，是不是一回事？来告诉我，哎，没关系，就说你们自己理解，一是二不是啊，它是不是一回事？有同学说自卑大一点，我想跟你们说呢，自卑跟不自信啊，往往会同时出现，他们俩的关系相当于是孪生兄弟，但是孪生兄弟是不是同一个人啊？是不是同一个人啊？不是吧？那么自卑跟不自信的区别在哪里？自卑更多的是强调自己身上的什么缺陷，听明白没？自卑是强调自己身上的缺陷，而不自信是强调什么结果？不自信你想到的就是搞不定，对吧？不自信你想到的就是做不了，是不是这么回事？一是二不是？自卑你想的是我长得丑，不自信是因为我丑。所以他们不会接纳我，这才叫不自信，明白吧？这两者的点不一样，自卑是关注于自己身上的点，不自信是关注于这件事情的结果。所以他两者呢，往往因为有自卑，所以才会有不自信，他是孪生兄弟会同时出现，但他并不是一回事儿啊，他并不是一回事儿。所以在这里面会出现一种状况，有些同学其实不太自卑，但是不自信的会多一点。有些同学基本上到不了不自信那一步，他基本上都是陷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完全的自卑啊。所以在这里面，两者啊，它相辅相成，但是两者呢，并不是一回事儿。一个强调自我，一个强调结果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原因啊。第三个，我们说的胆小，这里面我们说的哈。自卑和不自信呢，还是关注于这种什么来源和结果。但是在这里面，一样的也是经常出现的，还有一种状况是胆小。 这跟每个人的成长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有很多同学在这种成长的时候，他们对于这种事情啊，获得不了好的体验，所以他们会害怕结果，会害怕一些不好的事情，会害怕失败，会害怕被人拒绝，会害怕被遭人嘲笑，他们会害怕一切对自己不利的结果出现啊。所以呢，他们再去跟人家表达的时候，他们就表现得特别的没有怎么底气，因为怕输嘛，因为怕被人嘲笑嘛，因为会怕被人耻笑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胆小也是我们怎么样没有底气的原因。当然它跟不自信跟自卑同时出现的频率也非常高啊，也非常高。再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没有底气的表现，害怕啊，害羞啊，刚才胆小是害怕，害羞，哎，这个呢跟前面那几种呢稍微有点区别。区别在哪里？区别就在于这是一种自然反应啊，你早就说过了，这是一种自然反应，对不对？因为我们每个人从小长大，其实在我们大概在3岁左右的时候，小孩子有一段时间是特别害羞的。就以前啊，他可以出去，哎，人家看宝宝好可爱哦，叫阿姨叫阿姨，哎，宝宝好乖哦，叫阿姨阿姨，哎，跟宝阿姨要个糖吃哦，哎，跟阿姨握握手，哎，跟阿姨亲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玩。但是在他3岁左右这一个阶段，当然每个人发育时间早晚不一样啊，有的人会提前，有的人会推后，你又会发现出去让他叫人往妈妈往爸爸背后躲，或者抱在怀里的时候就往妈妈往爸爸的这个怀里钻，然后就不看你，然后就是不叫你，然后握个手不握啊，飞吻一个不飞啊，反正让他跟人说话不来。其实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在什么我们的这个害羞的这种什么生物啊，生物的本身功能啊在体现出来。所以害羞它是天生的，但是害羞它确实是天生的，但是后天是需要被改善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生物功能啊，它是在后天会被我们去改善的一个生物功能，也就是它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进化的一个阶段。也有像我们说的人呢，出生是有尾巴的啊，这个有同学有没有觉得我胡说啊，人出生是有尾巴的啊，你在胚胎期是有尾巴的，但是随着进化你就没有。那我们心理机制上面也会进化，所以害羞有些同学呢，因为成长过程中啊，进化是靠什么？除了身体上面的进化，心理上面的进化都是靠我们的经历来进化。有很多同学这种过程中经历不好啊，你就会看到他会一直害羞下去，害羞甚至害羞到他成人阶段。我们最典型的去看属于这种相对比较封闭环境下面长大的小孩，害羞的情绪特别重，有没有啊？你成长环境越封闭，你害羞的这种成分啊就越重，是不是这样子？我在这里面跟大家说一个例子哈，大家就特别能够理解。就我们说有一些来自于农村的小孩啊，我不是去贬低啊，我只是说他生长环境比较封闭，比如他就是这个村啊，就住在这个村啊，有山有水有树林，是吧？这个村里老少爷们都很和睦啊，但是问题是接触环境很小，所以他对外界的世界很多东西都不了解，环境的封闭性就造成了，你像这一类人如果是读大学出来到社会，你会发现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特征特别明显的一个叫群体特征，他们都普遍特别害羞。像我们在寝室里面见到这样的同学，他们一来了我们主动跟他打招呼，他们都不太好意思跟我们说话。中午叫他们去吃个饭，一起大家都是舍友头一回见面一起去吃饭，他们有的时候都有点扭扭捏捏，对吧？他也想去，但是扭扭捏捏，你们走前面嘛，我们说一起走，要搭个肩勾个背嘛，像伊思老师这种，对吧？啊，这种调皮男生，对吧？我搭个肩勾个背啊，他特别不自在，你们走前面嘛。他可能要是在他们村里的，那他可能跟他的小伙伴玩得很好，但是到了这里他就害羞。这也是在我们说男女关系喜欢的人你开不了口，也是这个原因 这是我们说的表现哈。然后很多时候啊，我们没有底气所体现出来的有一个啊，大家都不太了解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经常会闹的情绪化。我们跟人去表达的时候，有的时候没有底气，可能是胆小。可能是自卑，可能是不自信，可能是害羞，但是会关情绪化什么事呢？有同学有没有这个疑问？关情绪化更了事儿啊？有没有这种疑问？有没有？啊？关情绪化什么事情？有没有人有这种想法啊？其实有很多同学一谈到情绪化啊，就把情绪化想成是发脾气、发怒，对吧？你们别忘了，情绪化它是情绪，情绪不止一种，情绪有正向的，有负向的，明白吧？它有各个方向的，你不要老想着发怒这一条线的。比如说，我跟大家说，情绪化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跟人表达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什么情绪？就像我刚才说的，着急、上火，说不出来，这就是情绪化，你明白吗？这个时候，你的情绪化是让自己变得特别的激动，对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过了，人的这种思维有很多同学没有训练好这一点。就我们说，我们每个人对身体的控制就只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的大脑思维控制，就生物电流的电波控制；一部分是我们的腺体控制。当我们的这个腺体控制就情绪化出来之后，直接刺激的是我们的腺体控制，我们就会产生什么？愤怒产生各什么悲哀，产生这个着急，产生各方面的情绪。这些情绪呢，它会去控制我们的身体，同时阻碍我们大脑的思维，所以我们就会出现大脑一片空白，对吧？什么在公众场合讲不出话，上台就一说话就腿肚子抽筋，这些都是这样的，都是你的情绪开始出现了。在这个时候，你大脑对你身体没有支配能力，所以你出现的是紧张，对吧？情绪化里面包括恐惧也是情绪化的一种，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多的一些情绪化所带来的，不要认为我们发脾气就是情绪化啊，那是在情绪化里面最不好的一种啊。情绪化也有好的，也有好的情绪，比如说我们高兴它也是情绪，喜悦它也是情绪啊。情绪化并不是说它所有的情绪都是坏的啊。那么这些情绪带给我们的，一样让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这种想说的话说出来。最后一点哈，紧张啊，最后一点没有底气的表现，紧张，是吧？这个跟害羞是一样，紧张也是我们每个人都会产生的一种生物行为，对吧？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特别的在意，特别的担心，或者特别的这种。什么有自己的关注点，就是我们太 care 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变得什么紧张。其实我们平常对有些事情大大咧咧的，我们反倒不紧张；对有些事情我们自己很关注，所以我们会很紧张，对吧？所以举个最简单例子，有很多同学对于考试这样的事情从来都不紧张，大大咧咧，但是你的父母会很紧张，对不对？这个年龄没关系，只在于他的关注点不同，是不是？所以你会看到，你要考试的时候，你大大咧咧，到最后还不复习，有的很多临时抱佛脚，临时最后3天才看书的，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哎，我相信一定有哈。但是在这里面，我们一说考试啊，要认真考，你看有些同学的父母那就紧张，哎呀。你今天早点睡啊！我们今天不看电视啊！我们今天不吵你哈。然后哎，那个宝贝乖啊，你想吃什么，老妈给你做哈，是吧？搞得好紧张，神经这样的啊，妈宝，对吧？那这个年龄没关系，只是说你关注点不同。但是问题是，这种紧张带给我们的这种紧张情绪会怎么样呢？会让我们有的时候就怎么样，手足无措，心里慌，对吧？一慌，怎么样？你就不知道说什么，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所展现出来的第一个，我们所展现出来说话没底气的什么行为；第二个是我们没底气的这种产生的原因的表现。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表现之后，你们会不会那这个原因，就像我刚才已经说了那么多，我们实际产生的原因哈，在这个过程中跟大家说一下。其实这些东西说之前说形成这种性格啊，它一定有产生的原因。这个原因呢，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第一个，我相信一说到这里就有很多人这个泪奔哈。在你的生活时候呢，在你的生活中总是被人贬低，缺乏身边人的鼓励，对吧？这就会养成你什么自卑、没有自信的性格来源之一，是不是这样子？最典型的有很多同学泪奔，家里面的家长从头到晚，从每天从来就没说过一句好，一天就是，对，你看我刚说就说被自己母亲嘲笑，对吧？一天到晚就说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对吧？很多同学里面的父母，他们的这种教育方式是不正确的啊！你看这边 YY 上的同学也说了，我老爸怎么样，好的也说成坏的，这个东西就会极大的去打击我们的自信。那你说你自卑和这些东西哪里来？它肯定有家庭的因素，对吧？当然有一部分同学也是因为在学校、在社会上面的一些因素了。所以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我们有些同学原来家庭环境比较好的同学，到了社会上面也会变得自卑的，有没有突发性情况？有没有？有没有这种原来在家里还读书的时候还挺好的，对吧？有，不少，这个真不少，这个真不少。到了单位上面被单位领导同事天天比一排，是一点都不鼓励，天天抓着你骂的还少了。很多啊，这很多同学就根本干不下去啊！我这里面至少我就知道有几个学，我们这边有的学员是女的，她就是这个在单位在同事怎么样，天天被领导骂，天天被同事说，她基本上已经完全自卑到极点了。其实她说她原来在学校里面读书的时候，什么时候都挺好的，她还是文艺委员。你想想，能当文艺委员的长相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对吧？然后这个。活动能力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然后其实，在各方面应该也还不错吧。结果呢，明显跟我聊的时候说自己对所有东西都没有自信。当他来跟我咨询的是关于这个男女朋友的问题，他说他跟男朋友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没有自信。有同学说单位领导骂员工是策略啊，这个同学呢，我只能告诉你，你是受虐惯了啊，你是受虐惯了。意思到时候我就很少骂啊，意思到时候我就很少骂。但是记住了，我骂是不骂，但是我处罚会处罚啊。你们得搞清楚，管理学问上面的东西深得去了，只能说你们没遇到好公司，没遇到好领导啊。不要认为骂是好的策略，不，特别是有些领导骂是侮辱性的骂，是刺激灵魂的骂，直接骂你是个傻逼，直接骂你是低能，有没有？这种东西绝对不会，这个什么，绝对不能是说这样去骂的，这是真的是伤人的。你是老师，老师要你说我最大的骂，我是说你怎么会这样办事儿，对吧？你这样，我如果要骂你，我是说你这样对得起你自己的工作能力吗？对得起人家看好你的同事和领导吗？这才叫骂，明白吗？有些领导骂那真的是侮辱人格的骂，那个东西是不能的哈。你这个同学，我想说，要么是理解错了，要么你就受虐惯了哈。所以在这里面我说了，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造成的这种心理自卑和这种情况，就会产生我们前面所说的这种自卑啊，然后不自信的这种情绪。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总是被人贬低哈。你自己被人贬低，你就不高兴嘛，不高兴你就怀疑自己嘛，怀疑自己你就会怎么样？长期以来养成这种水平，你就会自己就会怎么样？不自信了嘛。就会自卑了嘛。第二个啊，前面是属于人的问题，第二个属于事儿的问题，这就跟自己有关了。做事的结果不好啊，做事的结果不好，害怕做不到而产生恐惧意识，有没有？很多同学也是这样的。刚才我说的胆小，对吧？说的这种紧张，说的这些害怕出现这些问题，经常是因为什么？你事情搞不定。我们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 就你一遇到这样的问题，我们有些同学有这种就叫心理素质不好。比如说，你只要这件事情做差了，下一次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同学卡住了，他第一时间不是想怎么去解决问题，第一时间所采用的是怎么逃避，有没有？一有二没有？只要你在这个地方做错过一次，很多同学只要再遇到同样的问题，第一时间不是想着解决问题，是想着，我操，这个太他妈难受了，要跑，要躲，要推卸责任。要回避，要不见，对吧？那么长此以往，这些行为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就会让你在解决问题能力上面更加怎么样？不行，越不行你就越办不好，形成恶性循环。你最后一样的回过来，你就会自私，你就会自卑，自信心不够，就会胆小，就会害怕，就会紧张，就会不敢。那你说，当你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怎么可能跟人去好好说？你怎么去表达自己心里的愿望？你说不出来。第三个，就像我刚才说情绪化一样，遇到事情容易激动，情绪化占领大脑，导致说不出话。啊，刚才已经解释过了，遇到了这种事情，就自己怎么样，一下子哎，激动啊，紧张，甚至有些同学还很兴奋。有同学还有这种很兴奋，兴奋到最后自己不知道该说什么的，对吧？有这种过程，这就是我们说的哈。第三个，刚才已经解释过的，遇到事情你情绪化占领大脑，你的身体的控制水平就两套系统，你激素水平过高，我们的思维水平就低啊。这个大家能理解吧？应该都深有体会吧？激素水平高，思维水平就一定低。很多时候，你像我们发脾气就是最典型的，激素水平最高的时候。整个大脑叫怒发冲冠，脑子那个时候一片空白，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啊？激素水平高，你的思维能力一定低啊！这次跟你们说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还有思维，还想去把话说溜了、说顺了，不太可能啊。第四个，我们说的，长期以来思维混乱，无法有效的组织语言啊，这是很多同学。就说这个问题，说那个问题，中间出现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长期以来思维紊乱，你没办法有效的组织语言。我们有些同学为什么在公众场合，为什么只要跟人说话，你说体现出来就这种唯唯诺诺的态度？因为我说句实话，一句话就问到你，你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吗？你知道自己想说什么吗？你知道自己该怎么说吗？这三个问题，你能回答 yes 吗？啊，一能二不能，一能二不能，你知道自己要说什么吗？你知道自己说话的目的吗？你知道自己该怎么说吗？能不能回答这三个问题？能不能？啊，能不能？不能。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组织有效的语言。有很多同学就像在这里面，我想去跟人家说，有同学有这种经历，就想跟人家说一个事情。说了个半天，最后还没有说明白，然后自己还会着急。我操，我自己回去还会怪自己，我他妈这说了些啥？他自己也不知道我说了些啥，有没有这样子？胡言乱语一段大堆，说一下东，说一下西，说这里说那里，然后人家问个问题又不知道怎么答，对吧？你说你这样的情况下，你能有底气跟人家说话吗？根本不可能，思维紊乱啊。这我们说成因，第五个，人际关系低能，面对人际关系有心理障碍啊，我们很多同学跟自己扣个帽子，社交恐惧症有没有？有没有？人际关系低能，遇到这种社交啊，遇到这种人际关系就有心理障碍，他不理解，他甚至也不懂别人会怎么想。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也不知道怎么可以让人家高兴。总之，只要面对跟人打交道的时候，他就感觉到特别的痛苦，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犹豫很久之后，干脆怎么样？躲起来，干脆躲起来，自闭，对吧？但是自闭久了之后又会怎么样呢？又会难受，会孤独啊，很辛苦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 但是问题，这些问题造成了你没有办法跟人去交流，但它实际上是什么？哎，我们说这是病，这心病，这个得治。你的社交方式，你跟人相处的方式应该怎么去改变？这个都是可以去突破的。我们生下来第一天，我们也不会跟人打交道，我们只会做一件事情，啊，哭，要吃的，对吧？刚生下来的小宝宝，两个人放在一起，不是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他们没有交流的，玩具是你玩这个，我抢你的，你玩那个，我抢你的，爬来爬去，谁也不会跟谁交流的，对不对？我们之所以长大之后能够跟人交流，都是后天赋予我们的，叫社交能力，这是一种能力，这是后天学习的过程。很多同学是在后天学习的过程中，因为可能只是让你读书，因为可能有些人遭受了重大的挫折，总之你把自己心给封闭起来，你没有跟人交流，所以你没办法获得这方面的能力。你越没有这种能力，你就越害怕，越害怕你就越把自己封闭，恶性循环。这我们说的第五点啊，形成这种说话没有底气的原因。前面这五点呢都能说，但是有一点一般我们不说，但是我会说啊，这个不能回避事实。最后第六点，有些同学就是叫知识水平低下，没有东西说，有没有？有些同学就是知识水平低下。没有东西说，是不是这样子？有没有？不知道说啥啊？应该说啥啊？应该说啥？你们知道吗？知不知道？哼哼哼，你也不知道说啥，你也说不出来啥。你这个脑子里面有些人空白，是因为情绪的问题；有些人空白是真的脑子里面啥也没有的问题，对吧？就你去跟人讲话的时候，哎呦，就那个状态啊，就是感觉自己是什么，像白痴一样，这也没听过，那也不懂，这也不知道，那也不清楚，对不对？甚至像表达上面来说啊，甚至在表达上面来说，你都没有学会表达的方式，你都没有学会表达的方式。这里面我们想起了那个，我们说的最有意思的一个人为什么要读书啊？这里面就说出了这个最典型的问题哈，人为什么要读书啊？啊，人为什么要读书啊？我们说网上的这个例子啊，人为什么要读书啊？人丑就应该读书啊，我们网上的例子。当你看到夕阳余晖，看到这个什么，哎，这个大雁在飞，你会想起来什么啊？美丽的夕阳，对吧？一行白鹭啊飞过，你会想起来什么啊？我操，好多鸟，好多鸟，我操，真他妈好看，对吧？这就是最典型的，你说你能不被人挤兑吗？身边人一定是嘲笑你嘛。如果你读了书，我们就说的一句古诗，对吧？随手拈来，落霞与孤雁齐飞，对吧？秋水共长天一色，就是这么简单。这是一个最典型活生生的例子。网上虽然是好玩，但是实际上跟我们说的就是，你如果不具备这样的知识，你始终你要说话有底气。你们告诉我，可能吗？啊？谈数学你不懂，谈物理你不懂，谈生物你不懂。有同学生物特别好，那是因为看岛国片看的啊，对吧？谈文学你不懂，甚至有我们这里有些同学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你说那些都不懂，好吧，那是学习的事儿，我可以理解。我们这里有同学游戏也不懂的举手，游戏也不懂的举手啊，游戏也不懂的举手啊，然后还有哦。你说你不打游戏好，你看电影吧，看电影吗？看电影，有些同学看完了之后什么都没有记住，问他电影好看吗？两个字，好看，哪里好看？就是好看，让你写一段影评也写不出来，对吧？东西好吃吗？好吃，对吧？就整个人的生活状态是一具行尸走肉，什么东西你都不懂， 做饭不会做，洗衣不会洗，对吧？玩也不会玩，书也不会读，对吧？什么东西都不懂，你说这种情况下你要说话有底气。有些同学一直之前有同学问过我，意思老师为什么我那些朋友，我那些同学总是排挤我，是因为我老实吗？有的时候我真的不好意思说那个词，你知道吗？我只说两个字，我说你单纯，其实心里面恨得牙痒痒的。你妈就是蠢，你就是无知。你在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一点能力都没有，一点价值体现不出来。你为什么不被人挤兑啊？你为什么不被人嘲笑啊？你能找个理由给我吗？这面子是人给的吗？是自己挣的，是不是这样子啊？有些人老是把这个理由归结于什么？我胆小，我懦弱，我内向，所以人家嘲笑我，所以人家欺负我。胆小懦弱之人，如果你有才有料有本事，我告诉你，谁欺负你啊？我以一个最典型的性格，你们去看，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就知道了。曾经刚出道的时候，你们去看视频，刚出道的周杰伦，你们自己去看看，他是那种典型的，也是那种性格上面不太社交的，他的性格也是属于很内向的，也是那种怯生生、很胆小的那种状况。但是人家有才，最后呢，有没有人挤兑他？有没有人看不起他？你有的时候老把这些问题归结于是别人身上的问题，归结于这种一些你给自己找借口的问题，你当然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我拜托你，拜托你们多学习、多看书、多让自己内心丰富一点，要不然的话，你告诉我你怎么去解？所以这个问题很多人不说，但是我一定会说。你们有的人就是这种知识水平低下，你脑子里没货，一脑子屎，你什么东西都说不出来，你还要求人家对你怎么样啊？肯定是怎么样，一定是看不起你的啊！刚才有人同学说，伊嫂是骂人最厉害什么？这就是我最厉害的骂人，最厉害骂人不是去问候你家的这个亲戚，一定是刺激你心里最痛的地方，但骂你是不是你们好啊？好，当然有同学问怎么办，对吧？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当你们希望我给你们一个灵丹妙药，是吧？最好是意思老师给我一颗金丹，我一吃下去，我立刻就变得知识丰富了，我立刻变得幽默了，我立刻变得自信了，我立刻变得强大了，我立刻变得可以去做所有的事情了，对吧？有这种仙丹吗？有没有？对吧？有这种特效吗？我在这里面我不跟你们说那些虚的假的啊，四条途径，你们要觉得我说的是虚的，那拜托你们，你们再来找方法。我告诉你四条绝对实实在在的干货的内容途径。第一，就像我刚才说的，丰富知识储备啊，丰富知识储备，跟人聊天，跟人说话，你就要有东西聊，要有话说得出来。这个知识储备不一定是指课本上，就像我说的，怎么这个读了两行诗，对吧？啊，落霞与孤雁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这不是只捡这个，你不会读这个诗，我们有很多理工男读不出来诗也可以理解。但是这种知识储备来源于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点，你比如在生活里面，你会一个生活的小技巧，对吧？哎，衬衣上弄了油渍怎么样洗得干净，这也是知识，明白吗？你起码在很多地方，你每一件事情上都有这种知识的储备，你到了点该用的时候，你才拿得出来用啊，兄弟姐妹们，不然你说你说话有底气，你靠什么有底气啊？一张嘴像个傻逼一样的，一张嘴呵呵呵，有用吗？你觉得你就是能够微笑面对人生，微笑面对一切，这一辈子就能过得好了，人家就会接纳你，人家只会嘲笑你。所以第一点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第二个，训练思维的条理性。处理问题的时候，有很多同学除了知识之外，他还有很多时候思维上面是糊涂蛋，干事情就像我说的王八蛋，什么事情干起来都是这种怎么样，乱七八糟，没头没尾，做事情没有原因，没有目的，没有结果，想做就做，做到哪算到哪，做一半扔掉不做了，觉得困难就不做了，做事情的时候没有想过前因后果。做事情的时候没有想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当伊思老师跟有些同学去交流，我说你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的时候，他们会来一句啊，还要这样子啊，好辛苦。 我说啊，你才知道，好愚蠢哦，对不对？一个人在思维上面没有条理性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做任何事情，我告诉你是做任何事情，你都不会成功。所谓理性，理性是什么？理性就是思维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时候，能有条理的去分析这些事情的过程。你如果没有这种条理性，你要去解决问题，不可能。第三个，提高社交能力。我们很多时候跟人说话，其实为什么是为了社交？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学会跟人相处的方式，知道人家想什么，要什么，知道人家懂什么，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怎么说，沟通方式有哪一些，不然的话你怎么去说呢？有很多时候你怕的原因是你不知道啊。比如说你知道，我只要说一句话，我说一个话，比如说这个同学现在，对吧？他心情状况很糟糕，但是我有一句话一说，他就会很高兴。我会告诉他，其实你不用担心，刚才你经历的事情都是假的啊。那你敢不敢说啊？那你当然敢说，为什么？你知道这个事情是绝对靠谱的呀，你知道他会怎么想啊，你知道他要什么。所以社交能力有很多时候其实不是在于说你具备哪些技巧，哪些奇淫巧技，也不是说你能够给到人家多少利益，也不是说人与人之间相处那些暗黑的潜规则，更多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些我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该做什么，就这么简单而已。你觉得很难吗？这我们说的第三点啊，提高社交能力，你才能在人前去张开你的嘴。第四点哈，提升沟通技巧，说话啊。一上来先跟人家讲问题，很多同学我们说情商低，一上来跟人家一说，你能帮我个忙吗？哎，你把那个东西给我递一下，你什么反应？你告诉我啊！哎，你给我递一下水，你们现在马上给我点个赞，快点！你什么反应？什么反应？告诉我啊！你什么反应？啊，点赞的同学就是好同学啊，对吧？如果我告诉你，哎，各位同学，帮个忙，帮我点个赞，你怎么反应？你怎么反应？告诉我，各位同学，帮个忙，你帮我点个赞。和我一上来，哎，你们帮我点个赞，你怎么反应？对吧？如果我说各位同学帮我点个赞，你们就点嘛。这些个同学说没毛病啊，这话挺好的呀，对吧？我也不费什么力气，我也没什么成本，对吧？我一上来就跟你说，各位同学。我一上来，我连各位同学都不叫，我连直呼其名都不叫，帮我点个赞，你什么反应？你讨厌？为什么？我凭什么呀？为什么呀？干嘛要给你点啊？对吧？情绪就被你点燃了。你发现不一样的说话的方式、前后的方式、颠倒的方式、加语气助词的方式，对吧？问好的方式，都会产生我们在沟通上面的不同。所以有些同学觉得我平时在生活中跟人相处挺好的呀，是挺好的呀。我上次就见过一个，他说在跟人沟通的时候挺好的，他觉得他性格很好，他从来不跟人吵架。我就觉得有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聊，我跟那个同学聊，聊完之后，我发现一个最大的问题，我对他也不爽。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跟人说话的时候从来都没有礼貌。从来都没有称谓，你像跟易思老师聊啊，他会说，人家会说易思老师，你帮我解答一下，他会说什么？你帮我解答一下啊，你怎么样？然后说他那个同学，就他是谁，他怎么样？我就发现这种人，你如果在生活中你不被人打，也就是奇了怪了。他一上来问我第一句话就是什么？这里面我们有很多同学也是这样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一上来啊，第一句话。不会跟人沟通怎么办？不会跟人沟通怎么办？发在我们的微信上啊！你想想，你听了这个话，你什么感觉？一句话就一句话，不会跟人沟通怎么办？我操！我会觉得你谁呀？我操！啊，凭什么呀？我操！跟你们是不是一样的感觉？然后我很礼貌的回复啊，你好，那个沟通的问题是吧？沟通的问题，最好你能够给我一些实际的句子和或者是范例，我才能跟你更好的去解答。因为光是泛泛而讲的话，你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收获啊。 然后你知道他回复吗？没事啊，你讲呗。我操！我当时就崩溃了。没事啊，你讲呗。啊，那我说我行，我也能讲一部分。我跟他说的，比如说一是什么，二是什么，说了说，我就我的问题吧，就是朋友啊，我的问题吧，是因为他啊，怎么造成的？没有称谓的，就是他。然后问我你怎么看啊？也没有任何的请，也没有任何的助词啊。到最后解答很多之后，他说，我说这个东西你还要给我，哎呀，你一定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啊。不是，你注意了，你看我养成习惯还有帮助，他的话真的我都模仿不出来。你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听到吗？你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有同学说这个我告诉你们啊，我们很多同学上来提问都是这个态度，都是这样的。基本上我操，原子同学一定可以作证，他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他一定是这个套路，他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所称谓啊、语气助词啊，这个他一切给我的感觉就一切我是他的服务者，我做一切都是活该的，我欠他的。我觉得这种人到最后聊完之后，我觉得他在生活中，他说他脾气好，我脾气挺好的，我不跟人吵架，我觉得我操，你不被人打死已经活到现在真不错了。所以在这里面我说了，沟通其实有很多时候就是那么一点技巧就能改变你很多的一些方式。所以我想说哈，解决途径这四点很干的内容，但是你说一下子做得到吗？肯定不见得啊。这个我说了，没有仙丹，没有妙药啊，只有最实际的东西，丰富知识储备，训练思维条理，提高社交能力，提升沟通技巧。我们的课程两门哈，立体思维法和结构化社交，都是帮助你们从这方面去解决问题的，这也是你们可以去选择的一个途径啊。你觉得是广告就广告吧，反正我告诉你是一个途径，欢迎报名我们的课程。我们之所以跟人相处的时候说话没有底气，我想说无外乎就是证明从心里面没有自信、自卑，对吧？情绪紧张啊，胆小、害怕、害羞等等这些心理，从大脑的层面，脑子里面没东西，对吧？思维单一，没有解决事情，没有条理性，说话的时候没有内容，无非就是这么些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后天去学习和成长的最重要内容。你说一个人活着活着学什么东西，活什么个劲呢？这就是活着的全部意义。学会跟人沟通，学习知识，学会思考方式，学会跟人说话的方式，交朋友。你这辈子你除了干这些事情，你说你还干什么事情？你还干什么事情？其实这就是我们这辈子活着和生存的全部意义。这也是我们说我们生下来之后后天所谓成长就是在这些方面成长。所以希望你们去改变和提高自己。我们推出这些课程之所以说是带给大家去成长提升的课程，也是来源于此。欢迎报名我们的课程。我是凡，这里是凡事都有解，我是一思。希望我们的课程不光是带给你们一些思考，更多的是带给你们实际的改变啊。欢迎大家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i-think2014， 我们的个人微信号跟大家进行答疑互动啊。i-think2014，think 英文单词思考的意思 thinki-think2014，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凡事都有解五个中文字就能一键关注啊。好吧，凡事都有解是事情的事、
啊、希望对大家有益，
都有解，什么事情都有解决的办法。
谢谢大家，祝大家这个周末晚安。
好，今天课程就到这里啊，下一期啊，我们下一周啊，同样的时间我们继续再见，祝大家晚安。